好，今天我就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我所在的这个生命之道教会它的一点历史，我所能够查考到，以及包括我自己所经历到的，我加上一点的反思。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这些东西给它整理出来，但是总会有一些不足的。我所给到的只是一个大纲能够给到的。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网上根据我找的这些东西，你去找更多的细节性。如果说你想去了解的话，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处，能够一同的，能够去了解以往的一些历史，也能够让我们从这一些历史当中，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些曾经跟随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他们怎么在你的带领下来到中国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那一些在早些年被你的话语、被你的仆人使女所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本地的传道人，他们是如何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自己的家乡服侍主你的百姓。愿我们从这一些的例子当中，能够看到你的作为，也能够让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能够让我们读出主你所要给我们的教训，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怎样的去预备自己，也知道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样的能够将自己放在你那永恒的旨意当中。因为主，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展开，你的话语、你的奥秘、你的使徒已经帮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已经显明。我们若是在这个时代仍是做一个迷糊的、不信的人，是吧？我们将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无法向你交账。也愿我们能每个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来在你的面前，真的实实在在的。能够依靠你话语的力量，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帮助，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一个有用的工人，能够被你所使用。感谢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我自己所在的这个教会呢，叫生命之道，但是呢，它有很多的名字，你在网上也会听得到，有。叫重生派的，重生派呢是别人给他起的名字。那他还有一个政府之道的名字，政府定他为邪教，起一个名字叫做全范围教会。那你
全
说
范
到，
围教会。
对对，全范围教会，很多包括重生派里面内，包括在中国家庭教会当时的这个呼喊派、灵恩派，他们这些。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他们都会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孟慕真，他是挪威路德会的中国宣教协会的，先后他们差派到中国好几批人，就是和我们这个教会有关系的，可能是第二批的，也有可能啊，但是不完全正确，因为包括我们教会，他拿不出一个非常具体
啊，
的。其他宣教士里面的人物，但是孟慕真他是经常被拿出来给大家讲的。那他在中国第一次，就是说建立这个宣教站，那是在1891年的时候啊，一直到第二次他们再往中国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本来是1900年就要差派，因为他们好像是每10年就要换一批。那但是，1900年，我们知道这个义和团，他们当时有一个庚子教案，杀害了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但当时就推迟了，一直到这个1901年才去到这个他们路德会的宣教站，就是老河口，最后他们在南阳这个地方展开宣教。他的服饰，你说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比如刚刚说了，就是在中国合场待上1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次休假，回到这个挪威。那孟慕真他在第一个时期 所经历的其实非常不容易。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是做这个中学教育啊。他当时好像也是去到英国，由于中国内地会的这个护照，然后他响应这个护照，需要来中国宣教。在他来中国之前，他先去英国学习了这个一年的英语，又在挪威任教了这个中学任教了一年。他1901年他就和另外一对挪威的宣教士呢就前往中国了。他们中间就闹了一个非常大的误会，这个弟兄，可能和这个孟木真聊得比较投机，他的那个妻子就诬陷孟木真呢和其他的宣教士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呢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到1904年，孟木真都就非常想这个写一个辞职信，就是说这个宣教工作不再做。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刚到中国不久啊，他从这个楼上摔下来，把自己摔成了一个脑震荡。医生就给他诊断呢，就是说2年之内你不能做任何的语言学习。所以他到中国本地他是不通的，脑袋阵痛6年的时间。结束之后他又得了一场疟疾，几乎要了他的命。最后呢，也是在祷告当中，他把自己因着这个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他的那些放不下，包括那个挪威宣教士那个夫妇对他的这些误会，全部都放下，向上帝承认自己的里面的罪恶他是自己这样说的。然后最后呢，他就神奇，他就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下，从这个疾病当中给走出来了。到1907年，这是另外两对挪威宣教夫妇，他们在中国创办了这个女子学校。那这个女子学校为他们后来的妇女的这个复兴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的工作。在第一个时期他自己的总结他有遇到过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当他们刚到中国这个宣教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个地方，包括英国呀、美国呀、加拿大的宣教士，他们都已经在河南这个地方有一些的驻扎。那他会听到有一些的传教士们说，那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第三代之前看到像西方那样真正的基督徒。1910年，他们去参加了这个爱丁堡会议，也很资深的传教士们上面就说，因为当时1906年的时候，韩国爆发了这个复兴，但是呢，中国的那些老宣教士们就说，我们在中国一定不会发生像在韩国那样的复兴，但是呢，在孟木真他心里他自己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如果说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像韩国那样的复兴的话，那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就和韩国所信的那个上帝不一样。他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渴望，神在他所服侍的这个地方，中国河南有一个复兴的工作在他的里面，那他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为着这个复兴的工作，开始了长达将近20年时间的祷告，从1906年他就开始了。那这段时间他自己的自我总结，因为他是学这个教育出身，又办理这个女子学校，但是他经历了这些诬陷、脑震荡，还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因为这个就和我们生命之道教会有一个很多联系，就是觉得神在造就他的生命，让他能要放下自己所学习到的，以及包括对自己的一些信心。这是他的第一个任期。那么第二个时期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工作呢稍微来说就比较单一一点。挪威的这个宣教团队有一位美国的这个来自西雅图的宣教士，他们捐了一大笔钱，然后他们就用这笔捐款创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女子学校。所谓的大型呢，其实我们今天说澳大利亚，其实你可以说几乎它就像是一个培训的机构，因为这个大学就只能够容得下70多人，然后他就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着校长。他这一个时期所做的唯一的工作，他觉得他自己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不断的祷告。祷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他几乎减少了和其他宣教士里面的沟通， 因为他在第一个时期，大家都在一起配搭服饰嘛，给大家看来都是就是很健谈、很活跃的一个基督徒。但是等到他再一次的从挪威回来的时候，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默，一些时间都花在自己的祷告的事情上面，并且在他第二个时期再回去休假的时候，他寻找这个和他一样的这样的代祷者，他自己有一个看见的，就是圣经在路加福音里上面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然后他就坚持不断的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况。其实，在这个时期，你看一下中国当时的教会以及国家的整个环境，你就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为什么坚持不断的为中国的教会、为中国这个国家不停的在祷告。那等到第三个任期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定，因为经历祷告，他被神光照，里面就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他就说我不再接受这个差会的工资，因为他无论是办这个前面这个小型的女子学校，还是后面创办了一个大型的，都是在用差会的这一些钱或者别人捐的这些钱。第三次再回来，他就不再做了。在1924年第三个时期再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了。你查一下历史，会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你大概有一个了解哈。首先呢，是1922年的飞机运动。他们这个世界基督徒同盟运动，这是学生组织的基督教同盟。然后呢，这些不信主的这个学生呢，就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这个同盟，就开始掀起一个浪潮。当时这个共产党也不是刚刚成立嘛，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包括后面的1926年的这个北伐战争，多多少少都有共产党的排外运动的这些宣传。1922年的时候，学校里面的学生，包括校长，很多的人起来抵制这个外国的势力。到北伐战争的时候，给教会当时的宣教战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特别是北伐战争，他们就直接跑到教堂就开始抢夺。到了1927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宣教师们所建立的学校直接就搬走了。那在这个时期呢？孟慕珍他自己的宣教呢，因着不接受教会的这个差遣，那他就可以很自由的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有一些同工的，到第三个时期的时候，好像有四个同工是在一起的。看到中国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他就说是瘸子，是短腿的，是少胳膊的。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教会的那个情况。那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战争啊，这些逃跑当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男人很习惯的是看到女人习以为常。你说这有什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是在大街上到处都是男男女女？不，他们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还是和旧社会有一点的关系，女人是不习惯或者说是不能抛头露面的。但是这些战争就逼得他们这些人迁徙的时候，一下子就在这个社会当中被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不对，然后在他们中间就突然有了一个异象，他们所读到的诗篇68篇11节的话，他就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当他们自己心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他们就立马就组织妇女查经班。那么他们在第一个时期所建立的女子学校，包括第二个时期所建立的女子学校，通过学习拼音认字、读圣经的话语，打下了非常重要的根基。当他们带领这个妇女进行这个查经班活动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慢慢的开始了。查考这个应该是10条诫命的时候，讨论到杀人、杀害自己婴孩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非常的严重。有一个女子就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杀害自己的婴孩吗？”随后就爆出来：“我杀了3个，我杀了5个。”甚至说我杀了8个，我杀了13个，他们全部都是女的。就在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光照那一群人悔改、接受福音，他们心里面有平安。这个时间很短的，就是从1927年他们看到这个异象，然后再组织，没过多久，那孟慕珍和他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了。因为1927年的这个北伐，迫使当时很多的宣教士全部都往沿海移，为离开做准备。因为当时这个战争很大很大， 孟征呢，因为他不接受工资嘛，他就可以有很大的机会呢，就开始走遍中国的北方。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他去了这个满洲啊，就是中国东北的一些地方，去了北京，又去了山东，最主要的就是去了山东，因为有一些宣教师们，他们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山东的复兴》，起到这个导火线作用的，或者说催化剂作用的，就是孟不真这个人。他不接受这个才会工资的时候，他的做工就非常非常的自由，他会按照自己的方法或者按照圣灵的带领，他自己想一些调查问卷，哎，他就会问你，你重生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你重生了吗？然后你是怎么知道的？什么时候转变的？看到他们被圣灵光照，承认自己的罪嘛，然后他就问你为什么哭？孟无真的这个做工方式，后来呢就被这个生命之道教会呢几十年，包括我小的时候一直用来做带人信主的这个模式，一直在用，包括最近只要是现在生命之道还有这个所谓的生命会的时候，他们依然会为这个情况，但是现在不清楚了啊。对于生命之道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模式。从孟不真的这个做工方法，你可以看得见，因为正是孟不真的这个你重生了吗这个问题，迫使很多的我就稍微简单一下讲，在他们当时在山东的一些经历。他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聚会，他以前没有来过，每年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教会的牧师上去讲，每年蛮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年会啊，不知道什么。因为他们的所写的这个文字描述，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就让孟不真上去讲，讲的信息是什么？他大概自己不记得了，但是他讲完之后，依然就是用这个“你重生了吗”这些问题，开始询问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请他来的那个牧师，他都不放过啊。因着这个问题，有的人就开始陷入了沉思，他们从来都没有思想过或者渴望过教会的这个复兴，认识到自己里面的罪恶，以至于使他们的教会生活很糟糕。在这个时候，大概归纳一下哈，整个当时中国教会的这个情况，1900年以后，一直到1930年的时候，中国的教会情况，这个复兴以前啊，从上面念下来就行了，你就基本上知道信主前后弟兄姐妹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信主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信主后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该吸鸦片吸鸦片，该喝酒喝酒，该纳妾依然纳妾。教会里成员他们的罪恶是非常普遍的。然后教堂呢，在春秋农耕季节呢，空无一人。教会是一个季节性的教会，普遍的教会冷漠无情，然后失败主义盛行。很多宣教师们来从事的，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事业，而不是说传教的工作，所以后来很多的宣教师他们就辞职了。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1919年开始，那教会成员就持续不断的在下降，整个国家很混乱，因为一直在打仗嘛。飞机运动和这个北伐战争结束之后，的基督徒呢就无法容忍外国控制他们的教会，这些矛盾通通都在里面。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当时的教会，他们面对的挑战其实挺大的。可以说教会整个都是一个什么死气沉沉的样子，包括宣教士他们没有动力继续的去，或者说里面很有主的同在，很有丰富的带领去做他们宣教的这个工作，好像成了一个机械的模式。哎呀，我就是来了，我现在也走不了，我就必须不得不这样做，这是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就辞职了。等到这个孟不真开始在中国，包括满洲啊、山东、北京和沿海他们地方开始走动的时候，他在自己写这个一本小书《复兴》啊，《Awakening》。就是中国的复兴那本书的里面，他就直接说，他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就是刚刚说的你重生了吗？最明显的是在山东，这个复兴的火很快就烧起来了。讲一个例子，这个孟不真啊，到了那个我刚刚讲了那个大型的聚会当中做了一个演讲之后，当他问了这些问题之后，没过多久，那个教会呢就是烟台的一个教会，是周六的一个下午的聚会，原本这个聚会应该有2个小时，就让孟不真上去讲道的这个牧师，当他再去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会众就被神的灵感动，他们就开始认罪，陆陆续续就有人来继续的去参加这个原本的聚会是2个小时，但是最后啊，因为他们都被圣灵感动，可能这个时候牧师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当他把这个神的话一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扎心，大家都开始祷告、痛哭、认罪，并且这个认罪呢，不是说单向上帝认罪，是他们彼此的认罪。还有一个就是婆婆和她的 女儿认罪。那这个聚会后来一直就没有再停，一直持续了6天。他不是说白天聚会，晚上就停了，不，这个聚会后来一直没有停，陆陆续续的一直有人进去，有人出去，有人进去，这个聚会没有停，主一直与他同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灵做工的时间，或者说一个节点，使当时中国的教会看似在一个悲观的一个情况里面，一下中国的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要把这个复兴的结果列了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就是肯定是教会的信徒增长了嘛，就不再依赖外国的援助，因为宣教师们他们来到中国，包括信徒，他们当时在1927年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还是依靠这个宣教士的救济站，因为当时他们根本都没有东西吃嘛，天天打仗，大家宣教士的建立的这个聚会点呀，这些学校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救济站一样，那些贫穷的人就可以从这里面去领到很多的好处。但是这个复兴的结果出来后，这个情况好像似乎一下被改变了，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兴起了中国本地的合用的器皿，比外国的传教士还要多。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复兴的结果带给中国教会一个整个信徒啊对罪的认识，对上帝的看法有一个新的体悟。他们厌恶罪恶，他们对付罪，相比他们之前在这种罪恶当中啊，这种喜爱暂时的最终之乐，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讲道人讲道也很有，也就是从孟牧珍他自己本身，他是从1927年开始游走中国的北方。然后，1931年11月份，他又再次的回到河南南阳，也亲自的见证了当地教会的一个复兴。诺威学教士他们当时在准备在撤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安立了一些牧师。等到1931年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些地方经历了复兴之后，会看得见他们曾经安立的这些牧师真的是被神很使用，他们很有能力在服侍中国的教会。那一直到1945年，诺威宣教士全部撤离中国。路德会宣教协会在中国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我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哈，这是1946年他们所安立的这个牧师是向这个路德会的一个年度报告。1945年西川教会报告，这是南洋的。那当时负责这个地方有2个，一个是刘道生，一个是韩修静。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这个截取两段，你大概看一下。你就知道当时中国他们宣教士撤离的时候，大概的情况哈。这些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非常努力的在做工了，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战争啊很残酷，当时打得很凶了。那个南洋是这个战争的前线，总说起来呢，那是优多席少，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以致呢城乡教会呢缺少栽培浇灌，就呈现出一种不进步的样子。入春以来，韩牧师因老会长的职务，曾在各牧区做些游历的功夫，在南洋的各个县，然后就开始走动，开始传道，就兼顾的工作。但是呢，在1945年发生了一件很让人痛心的事情，什么呢？诺威路德会宣教会呢，1927年撤离中国之前，安立了4个牧师，一个这个就是刘道生，这个就是韩修静，这2个人是河南的，这2个人呢是湖北的，一个是鲁大贵，一个是刘兆堂。但是呢，韩修静在这个战争当中被打死了。大家要不要猜猜被谁打死了？
国民党，
他被这个土匪共产党打死了。这是他们当时的描述，直接说是土匪，他们指的就是共产党。这是真的，这是在他们后来的这个信里面是写着的。啊，就是被2颗子弹打死了。在后面你就知道他们的服侍很艰难，包括刘道生，他一直服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就退到了台湾。那其他的我就没有查到他们的踪迹。那后面的历史，我想着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比我更清楚。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嘛，当时什么，然后大家基本上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可以去聚会。但是依然，包括到后面的1964年的四清运动，包括紧接着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艰难，政府关闭了很多的教会，对基督教实行限制、利用、改造，进一步迫害传道人，无情的打击，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少一部分人得救。那就着生命之道，他们这个线索呢，就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就叫做严宗璞啊，是方程呢，这个是我们生命之道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早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那这些历史我就大家我就不讲了，但是你知道这整个的过程，教会几 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虽然停滞，主还是会把一些人很少的一部分人，但你教会，只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传道人，他们的信仰很牢固。经过四旬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持守着他们信仰，一直坚持过来，一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那他们的这个复兴就非常的快。这个时候，生命之道教会正统的历史基本上就出来了。从这儿开始，他们就比较鲜明的，就是写一些的东西。在此之前，他们是没有的。那1978年到1983年，这个是一个对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空档期，给当时的人非常好的做工的机会，因为大家已经被压抑的太久了，大家聚会被限制的10多年，但是一旦放开，就是1978年到1983年的时候，政府好像似乎这5年的时间一下就不管了，他们的聚会就非常非常的自由，比如说南阳的一个县。那防城县呢？这个严重普加，他们每礼拜都会增加一些新人，增加到2000人。你说，你看有这么多吗？他们确实有这么多。之前我在这个平顶山那个地，中国平顶山那个地方有一个信徒家，他们家是一个接待的家庭，他们的院子非常非常大，可以容纳1000多人坐下来聚会。你说他们这些2000人，其实按照他们的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们院子不大，但是他们可以想办法，不管是地上啊什么的，都弄成这些稻草啊什么的。大家只要能站的就站，能坐的就坐，反正能挤下的都挤下。因为聚会的人多了，人来来往往就多了，然后外边的人呢也就会趁着这个机会呢，就比如说骑这个三轮车就开始过来卖东西、卖吃的什么的，因为一些做饭都不容易。但是经过他们这个家的时候，他们听到里面的信息，圣灵就真的做工了。听到了这些话，并且呢，真的是向神悔改了。所以这个和前面的那个1930年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这个复兴差不多，你可以对得上的这个情况是对得上。也就是说，生命之道或者全方位重生派这个教会从方城这个地方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徐永哲。等到这个信主的人多了，当时在他们生命之道的团队里面，在南阳这个地方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四川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四川运动的时候，他们从四川那个地方跑到方城，这个是他在他们的家史里面明确写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信主悔改，他们就说啊，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么好的福音，但是我们的部下他们在四川，他们肯定没有听到，所以我们要派人过到去那边。然后从1982年之后就开始跨省布道，教会当中比较有负责人的，拣选17个人，带着1800块钱的路费，他们要坐车就去到四川传福音。好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出来一系列的生命之道，延续后来几十年的这个工作流程或者架构模式。你看到我讲到目前为止，你看生命之道，你看不见牧师这个词，你也找不到长老这个词，你也找不到执事这个词，他没有。凡是信主的、做工的人、讲道的人，处理教会的这些事务的人，开始差遣同工之后，他们有一个团队叫做使团，福音使团。那么他们也会差遣人去到各个地方去传道，那这些人被称为福音使者。去传道之前，你肯定有一些培训，对不对？有短训。其实短训的目的就是派你去到那带生命会。我已经写了哈，使人重生，也就是说，使人得救的。那这个生命会讲什么呢？从讲神的创造，然后讲人的堕落，然后讲罪，讲耶稣的生平，讲耶稣的这个复活，最后讲主的审判，人的盼望，所有的这些通通要在这个短训里面培训你，告诉你怎么讲。那他们后来就成了一本书呢，这本书呢就叫做《十架救恩》。你单从这些信息看到，这些信息其实他们讲的没有错。都是按照圣经，但是他们在这样的去做的时候，包括他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去问人，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并且呢，在最开始的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会去引导人，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就是哭，要不然后来这个生命之道教会它不会叫哭重生。什么情况呢？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我当时很小，那7、8岁的样子去参加这个生命会。当你在听了这个老师讲了信息，讲了罪的信息的时候，当你在认罪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为你祷告，并且呢， 会有一些比较老的阿姨，他们会跪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祷告，提醒你犯了什么罪，提醒你怎么污秽，你要怎么认。当你哭的时候，就起到一种助燃的作用，就让你哭得更伤心，懊悔得更透彻。这种情况就真的就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并且那个时候都已经差不多1997年的样子了。那这是到全国各地出去传道的福音使者，大概知道他这个架构啊。而总部叫做使团，被派遣去传福音的人，去拓荒的人叫做福音使者。那这些福音使者要先参加短训40天，然后就被派到各个地方传道。所谓的传道，就是要去举办生命会，使人重生。然后这一些福音使者会定期的，从禾场上下来去学习啊，他们称为旷野神学院或者野地神学院，然后有会学习这个所谓的一级神学或者二级神学。生命会之后使人得生命，然后就是真理会。真理会呢，其实就是讲七项大纲。所谓的七项大纲呢，就是整个教会的这个建立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从这个使团福音使者开始做工，到后面的这个培训，啊，包括最后再加上一个吃头淫妇。是所谓的吃头淫妇呢，就是以揭露这个异端，然后教你分辨啊，总共七项哈，我这里没有列完。有人得生命了，并且也上了真理会了，这个时候就开始选拔当地的工人为住持。啊，就是在当地选择同工，和你一起同工配搭服侍，继续的去举办生命会或者是真理会。那这些人听命于使者，福音使者的话，因为这个福音是福音使者传给他们，然后最后这个福音使者再听命于使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规模就已经形成了，啊，最后控制这个教会的。就是说决定这个教会的命脉的这个人，这些人叫做使团，你觉得是不是和使徒很相像？然后呢，离谱的就是说，这个当地成立教会之后，你除了自己要自传、自养、自立之外呢，你的奉献钱，你有30%的，好像应该是30%还40%，你要拿出来给到使团。等到他们这个教会建立的规模非常大的时候，最后他们这个总部使团呢，他们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他们就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接下来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四川这个地方建立的教会，然后呢，教会呢又有住持了，这个时候教会的规模也建立起来了。最后又从这个教会里面又开始选拔出使者，然后出去培训。那我基本上就算是这其中的一员，就是从当地选出来的使者去培训啊。然后我们先大概看一下他们这里面的一些概念啊，他们这种做法呢是非常有规模的，他们把中国提出了七大牧区，因为他们当时针对中国的七大军区嘛，提的七大牧区，把中国分成了东北、华北、中南沿海、西南、西北和中原，就是把中国全部都给它画了个片，全部都是我们的禾场。所以你看，他所谓的什么叫全范围教会？你从这个区会去，从这个名字，然后你再结合的他这个七大牧区的这个概念，你接下来就对这个教会比较明显了。啊，他们这最开始的这些教会所组织的这些教会聚会，他们所用的材料，他们也讲圣经啊，就着他们的这些所写的这些材料，他们去讲圣经。那特别是这些十架救恩呢，救恩信息、真理之光。全部出自于徐永哲和一些比较骨干的同工。徐永哲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赵天恩和这个徐永哲，他们在研究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三花意象，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宗教宗派联合，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大联合，把中国家庭教会的那四五个宗派全部整合在一起，他们要搞这样的一个大教会，再一次融合。李木胜。他和生命之道在事工上的有些联络的，那他就评论这个徐永哲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他立了一个雄心大志，我虽然不能在社会上争名争利，那我要在教会里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叫别人认识我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是李木胜在《上山之钥》里面对徐永哲的一个描述。那你再和他所提出的这个牧区的这个概念， 这些整个教会的治理，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里面再提到一个人啊，就赵西门，他1993年被我们教会的人找到，然后呢，赵西门经过了非常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祷告寻求，甚至他当时去找到了这个边云波，说他要到河南的家庭教会，就是重生派里面去这里面做工。那是我们教会的人亲自找到赵西门的，请他过去的。然后呢，赵西门就问边云波他的意见，边云波是不建议他去的。但是他后来在赵西门自己的回忆里面，他是自己是祷告清楚了。他是1993年进去的。那徐永哲和赵天他们后来搞了这个三化意向，又搞了这个宗派联合，到1995年了差不多。那这个时候，赵西门和这些同工就极力反对这个徐永哲，点出他的错，然后呢，徐永哲可能也有一些行为上的不检点，然后但是徐永哲就不听众教会的劝，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徐永哲从这个生命之道教会给赶出去了。但是虽然赶出去了，这种模式，这种教会的运作模式仍然保留在生命之道教会。赵西门虽然说在生命之道教会一直待到去世，2001年，用最后生命的几年当中，走遍了中国家庭教会，就生命之道教会的这7个牧区，到每个牧区开始就是培训一些信息，没有去改变。因为当他们把教会打开之后，会有很多的人，就包括当时我所在的地方，1997年，中国那时候还是有一个比较很多的人去信主，他还是有很多的工要去做。但是这也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工作还没有完啊。05年之前，不管是他们的这个生命会，还是真理会，还是神学培训，他们是没有这个青年的知识分子的福音工作的，在大学校园里面是没有的，从2005年才开始。那我是2014年被呼召，然后才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宣教活动，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宣教学习啊。3个月的时间，那我是赶上了这个末班车。2014年的时候，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这个福音工作，这个宣教的工作啊，就是他们从各地就呼召这些大学生们去参加这个，为期3个月。因为你看，我们有7大牧区，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牧区订立一个聚会点，然后把这7大牧区的大学生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去学习，然后再被分散到各个牧区去服侍。2010年左右开始吧，我们就会开始接受这些所谓的正统神学，包括系统神学的一些之类的东西。开始在教会里面就把以前所学习到的这些材料啊，就不用了，就用一些神学来代替他们讲课的这些内容。但是整个教会的这个模式、治理模式，他们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比较要命的东西呢，就是说，他非常注重生命。你看他的生命会，你就知道了。你如果说这一个人从生命会中得救，或者他真正得救，很多人都是从这种生命，所谓的生命会中得救。他们得救之后，其实他们也就出来的模样，就是信徒的这个生命状态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这种生命状态几乎就停止在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再前进了。很多都是这样，并且很多信徒心中，他们对教会是没有任何概念。包括我自己出来服侍，我14年，我出来学习之后，我一直和蒙哥接触，和三大天元这些同工们接触，我直到后来很久，在17年左右的时候，我才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才认识到神的这样一个心意。那我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我所能够看到的这些问题啊，但不一定对。那你听了，你肯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耶稣确实最后在升天的时候，对门徒们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吧？”但是你从后面保罗的做工，以及包括在启示录里面神所写给教一封信，就知道他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一个的教会，他是要向众教会说话。包括你看这个保罗，他在绕着地中海在传福音的 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都是一个一个的教会，并没有说把这些教会所联合起来。这个生命之道，它是非常典型的大教会，或者说他心里没有，他就是在神面前，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大教会，但是这种教会的运作模式绝对不是圣经里面保罗以及和他的同工，或者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教会啊，这个运作的这个模式，并且啊，这个生命之道教会，你到我的时候，到2018年的时候，在各个牧区几乎都爆出这个使团，他们印钱的问题，印这个钱的去向的问题，包括这个淫乱的问题，包括这些使团死不悔改的这些问题，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同被爆出来了，就给教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水。然后呢，我刚刚说了，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比较注重生命，神个人与神的这个关系的生命，但是呢，他在信徒心中这个教会的概念是没有的。那很明显，我们也看到启示录里面，就是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包括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你会清晰的看到，神要的是一个教会，不是你这个人的生命有多好，他是要一群预备好的人，他是要一个预备好的教会。但是这个概念，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生命的大教会里面，非常的欠缺啊。那你说啊，我自己哈，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哈。那你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从最开始不是这些话，其实一直都记在心里，我也不止一次说啊，就特别给我感动的就是诗篇九篇19节的话。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也就是你面对教会，现在教会就是我们教会这种情况，或者说我在别的教会，现在来到淄川这边，就是你永远有一个工你是可以做的，你完全可以进到穷乏人的里面。圣经形容耶稣自己的工作，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压伤的芦苇不折断。什么叫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呢？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向最后主再来，主要最后复兴这一切，要借着福音使这些穷乏人使他们得到满足，使他们有喜乐。但是，难道困苦人的指望难道不是他们从最基本的需求开始吗？他们的衣食住行能够得到满足吗？啊，或者说他们的心灵的创伤能够靠着，能够得到安慰嘛？借着神的话，那这些的事情，我们其实是都可以做的，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做。那你说还可以做什么？这个撒母耳记7:2的话，当以色列人还在这个只是临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黑暗的。后来神兴起了撒母耳，对不对？直到神兴起撒母耳，这个以色列家的情况不是一下就改变了，而是经过了20年，才有一个情况叫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们所能做的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每天一点次的机会，能够一点一点的将神的话、神的心意，按照先知、按照使徒他们的启示。他们所写的一点一点，完完全全的给你所服侍的人，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包括我现在，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我可以一点一点的讲。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认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或者说被神所纪念，或者说神可以使用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孟木真宣教士、挪威宣教士，他们来中国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让自己跪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跪一天，不是跪两，他们跪几十年，把自己伏在上帝的面前，为着教会的情况，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中国教会，他们愿意献上自己的祷告，就是这样。好，这是。
那我们谢谢这个 温哥，我们的分享啊，这是一些蛮宝贵的资料。我先问一下，就是因为到了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很熟悉的同工就进去，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国内的家庭教会分成什么四大门派、五大门派，是吧？这个哭重生派，那个时候我就听他讲了，这个在你们这个哭重生派在里边占多大的比重，有多少人？
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数据我没有统计过。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呼喊派，还有一个灵派啊，这里面
对，
有一个家庭教会。
但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河南大复兴、河南平顶山都是你们这个派
嗯，
系的，
对，
所以包括十字架的那个什么影
对，但
片，
他们有，当时他们访问这个徐永哲了，
徐永哲现在跑到美国来了，
他
而
叫
我
徐彼得，
换了名字，但
徐
恐
彼
怕，
得。
所以我们听见中国这个乡村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是跟你们这一部分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了，对，
有，
因为
对，对
前一
对。
阵子那个，我们不是也听到一点吗？他父亲他们那个教会就闹事情嘛，所讲的事情就是说基督使团的人跟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事情，里面出了一些的问题啊。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啊，美国进去这么多的人去培训，大家很受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向下的感动，但是背后还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们在外面的人不晓得，显然也没办法真的改变他们。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谢谢穆恩弟兄，你那么年轻，一些年前其实我见过许弟兄啊，他那个时候在美国了。我的问题是，现在你们的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
2022年离开成都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子。这个使团的核心同工有一个是我们村的，他们现在这种运作模式没有变，还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就是后来兴起的这些学生团去，学生他们组织的教会，后来陆陆续续的带着这些学生都离开了这个生命之道教会。
在
没
你
事。
们这个生命之道系统中，还有一位比许弟兄还有名的一个人，应该叫刘震云。
他是林恩，他不是生命之道教会的。武
我
钢，
改不是同一个系统。好，谢谢
对
谢
对
谢，我以为
对，
是同一个系统，因为我同时碰到他们两位过。
因为徐永哲当时他们搞这个宗教联合嘛，
哦哦。
要不然那个刘震云那个他也不会说他是中国家庭教会几千万信徒的这个领导人
对，
什么的，
所以
哦，
我一直是误解，我一直以为整个家庭运动的领袖是刘震云。好，谢谢，谢谢。
那个写那些迦南诗学那个小敏，他是什么？他是林恩的，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在海外，我们认为家庭教会是一个，其实不是。像鸽子他们那边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温州系统，就是说呢，福音是基督成就的，传福音也是主的灵催动的。可是接下来是教会，教会是神交给人做，所以保罗才说我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会偏得这么快，一下子就出去？因为你看这个徐永哲他做的办法，福音可以传，教会整个的运作管理是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全国分成七大军区，他就分成七大区，底下有片怎么管理？因为这不单是他所知道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嘛，就容易做，好像理所当然。又好像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一样的，因为我们很注重救恩真理，但是非常忽略教会的运作。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也是有这个毛病，我们不太讲究圣经的用词，所以他从开头他就不用圣经里面的词。圣经里面什么是长老，什么是执事是有定义的，你不合乎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把你赶出去，我们可以把你废掉了。啊，圣经里的教会是有模式的，对不对？可是在中国的每一个系统，包括温州教会系统，包括灵恩啊，甚至包括这个地方教会，你都是系统，从开头他们都有自己创造的东西啊，像这里讲使团啊、使者啊，什么基督使团、教会柱石，对吧？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撒旦做工，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所以你说他们很多的。家庭教会的三制结构比三制教会还要严谨，这东西是这样，从开头你就要给弟兄姐妹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听讲道，教会真的不是听讲。那北美也有北美的系统，北美就是要搞个牧师聘了来炒了再走，就是老是想搞这个东西要建堂。我们就是很喜欢找了一个模式，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了。 但是你看圣经它真的不是这样子，在中国这个问题实在是蛮严重，所以简单的讲呢，中国可以再有一次大复兴，但是中国的教会的问题还是会存在。那西方的问题呢不太一样，至少他们在这个圣经的根底上打得比较深厚，他们的神学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像马丁路德他一样，他跟这个他们所讲的生命之道，他也是办教育，他还是从女子认知开始，他也是写了一个救恩的道理去教给你们，就教这个就好。你现在路德会还是教这个东西？
那加尔文的东西当然就比路德的东西更全备、更有规模、更有系统了啊。但是不是那个就是正确的路呢？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去思想了。
哎，教会的路一直是很难的了。啊，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然后反正年轻的工人就需要更装备自己，你不能只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同时一定要知道 what's next 下一步怎么做。